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主张港独的香港民主党五号晚间以捍卫民主、香港独立为主题，在金钟的天马公园举行集会，包括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在内，有多名因为提倡港独而被取消参选立法会资格的人士上台发言。这是香港史上第一次号召港独的大型集会。民主党的召集人陈浩天声称参与集会的人数过万，不过警方则说高峰时在现场最多有2800人。梁天琦还说，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他还誓言夺回香港的主权，并称革命必须流血。与此同时，香港中文大学最新民调显示，有近40%的香港年轻人支持独立。究竟台港两地年轻人的独立思潮有何类似之处？他们为何厌恶北京？香港又是否将掀起一场独立革命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周伟航周教授。刚才我提到梁天琦讲这个，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如果听起来的话，可能觉得非常耳熟，因为这是当时太阳花的时候，太阳花的学生也喊出这样的一个台词哦。那么我想请教您的是，究竟这个台港两地年轻人的独立思潮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独立思潮怎么影响他们的这个运动啊？怎么比较太阳花和现在香港年轻人所发起这个独立的革命？他跟我们谈谈，你有一篇文章谈到不是天然独，只是中国臭。究竟台港两地的年轻人是为什么这样厌恶中国呢？周伟航教授。
好的，我想啊，其实台港的情境其实有非常大的落差。虽然他们会使用一些类似的政治符号语言啊，但是因为这些语言比较具有号召力或是煽动性啊。那其实香港它所面临的问题是，香港的年轻人会觉得他的生活环境受到许多来自大陆的移民的影响，还有一些大陆的水货客的影响啊，冲击到他们的生活环境，包括使得他们物价腾高啊，让他们买不到东西等等的，所以他们是一些具体生活上的反感，加上对于北京发展、对香港将来规划的不确定性，因此呢，就刺激了采取激进立场的港独，他们有一个生存的空间。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力量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啊。但他们之所以喊出革命的这个口号，是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在议会，也就是选举路线来谋取这种生存空间，所以才会去喊革命这样的口号。那相对来说，台湾从太阳花或者是更早之前洪仲丘事件以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其实它的能量都很轻易的被转移到所谓民主投票的选举之上，这也是台湾实际上并没有延续这种公民运动的这种暴力抗争的行动哈，那是因为台湾自己本土有一个民主的机制，所以相对来讲，台湾的情境跟香港就有一些明显差距，因为年轻人怒火可以被转移到投票上，可是呢，台湾的独立啊，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对于中国的这种思维哈，那从过去的统一迅速转变成为独立的认同，因为很多人说是说这是受到教育啊的影响，因为我们改变课纲啊，就是有所谓台独课纲的这种相关的问题，可是啊，这其实我认为就是有点把过度把单一原因扩大化来解释啊，实际上大多数台湾年轻人对台独没有什么很明确的理论概念，也就是他们并没有受到所谓台独理论的教育，他们单纯抱持的，绝大多数人抱持的是对中国的一种反感，这种反感并不是不了解，而是因为长期啊在20年来不断与中国接触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多方面的投射啊，那这种反感呢会随着接触越多越广而不断的加强，那我认为这是现在所谓台独现象或是反中现象一个很重要的推力。
好的，非常感谢周伟航教授的分析，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先生哦。刚刚提到这种台港两地年轻人对北京出现的厌恶感或者说离心力哦，有人分析说是表面上虽然只是香港是为了这个2017年特首选举的方式或者说自己的政治立场来参选这样的一个权力捍卫之外呢，更深层的是因为这个97回归之后面对这个中国的强大崛起，台港两地年轻人事实上是又有一个畏惧，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又却不信任北京政权这样一个主要的深层原因，你怎么看？究竟是对中国的反感产生这种独立思潮，还是被课纲洗脑？您的反应？
我想这个是很多层面了。我第一个来讲，就是说你可以看这次发起这个天马召集令的几个都是本来是候选人嘛，突然之间你不让他选了，那他当然会有很强的反应。但是是每个人都一样呢？也未必。为什么？因为梁天琦好像非得要革命要搞到底了。可是呢，另外一位好像叫陈天浩的，他就讲说，陈浩他就说，革命不一定要枪林弹雨，你看他的想法就有点不一样。还有一位呢，叫赖奇文啊，一位女性，大概就是说，她说香港应该回归英国，你看这个想法就是更奇怪了。所以我就想说，每个人不一样，我想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反应那么强烈，就是说我本来要选，你不让我选，你把我 参选的资格都剥夺了，所以当然这是个人情绪化。然后当然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这个不管是香港政府，当然香港政府后面还是有北京政府在后面啊。那么我想这个很多香港人好像对这个梁振英这个特首是有很有意见的，因为他好像这个跟这个北京的这个两边的这个考虑思维不是在同一个脉动上面，所以呢我在想就是说当然这个是很情绪化的反对，你把我参选我想在哪里都会有反对党，所以呢原则上我觉得就是说香港他是本来年轻人他香港人觉得自己还蛮优秀的，突然之间这五六年当中国的经济急速起飞的时候他有一种失落感，我觉得台湾也是一样，这一点都是共同的都有，就是说我们台湾以前我们好像经济很好，突然之间你发现你已经早就不在前面，然后呢你自己会有种失落，这个期间呢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修补的自己要反应的，所以呢中国大陆很可能在对于这个港台的这个年轻人，其实你不要掉以轻心，为什么你现在中国要走向全世界，你发现很多问题，你连自己香港台湾的年轻人都没办法争取，你怎么去争取全世界嘛，对不对？
好了，非常感谢赵厚朴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看看这个台港两地年轻人究竟要怎么样面对这种失落感跟焦虑感。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先从教育这个问题来请教台北的周伟航教授，就是如果您在这个文章当中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教育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客观情况，两岸的这个分离，然后还有这个交流，让台湾的年轻人呢看到就是大陆的一些状况，就使得台湾的年轻人跟大陆距离好像越来越远。那您认为说第一个台湾这个状况就是年轻人这个状况，尽管大陆说要做这个三中一清的工作，但是您觉得这是不是在这个客观形势之下，这样的一个对年轻人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徒劳无益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那么同样的一个状况，在大陆在之前想在香港推动这个国民教育，那么也遭到很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这个状况跟台湾的年轻人的状况也是类似的呢？
好的，我因为港台的状况比较不一样，我把它分开来谈啊。首先呢，台湾现在社会矛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啊，其实也是过去北京政府方面比较忽略的，就是台湾的所有的矛盾，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所谓世代冲突这样子的矛盾。也就是说，年轻人所享用到的社会资源，他的薪资跟他的上一个世代比起来有非常巨大的落差，因此年轻人会去锁定啊，谁跟他的上一个世代结合，形成一个庞大的这个政经权力盘块的，他就会把它视为敌人。同样的就是中国在过去就北京方面在过去发展两岸关系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跟台湾特有的权贵阶级绑在一起，因此台湾的年轻人在反对痛恨自己本土的这些权贵阶层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他也会连带把中国这样这个要素拉进来。所以当今天中国再次说我要用钱来给你机会的时候，其实台湾人是非常愉悦的因为他已经认为说这些钱就是你们这些人通通搞去的，我们这是永远分不到，这个饼就让你摆在那边，你保证一定会给我们我们也没有什么立场去相信你这套话，因为之前说要给我们的都被另一个世代的人全部劫掠走了。好的，同样的，香港他们所面临的是另外一个不同样的层次。虽然就是北京方面拼命的想要在香港建立某一种平台，包括在教育方面去拉近这个双方之间的距离可是年轻人本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感的可是随着一些政策的转变，他们突然发现一些许诺会出现所谓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个信任基础一旦开始打破，小事情就会被诠释成很大的变故的一个先导的符号，这会让香港的年轻人充满了那种不安不确定感的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只要一受到特定人的引导，它可能就会往不好的方向去爆发。
嗯哼，好的，谢谢周伟航教授。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想请教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就是刚刚周教授有提到这个特别是在香港方面呢，包括是这个在他们这个基本法可能被归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还有这个一国两制似乎逐渐变成一国一制，本来是50年不变，现在这个
20年就快要变了，那是不是也导致这个港独的声音崛起的原因？那么是不是也是北京方面需要检讨的？您的看法？
啊，是，博弈啊，我想这个你如果讲香港，我记得我印象中啊，有几次很大的事件哈、啊。那么其实总而言之就是，看起来就是北京当局啊，他底下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什么副秘书长到香港随便讲了什么话，然后就在香港造成很大的回响。那么这些如果你了解中国的这个这个系统的话，一个副秘书长其实不是很大的官啊。那么看起来就是北京有的时候没有把香港跟澳门的事情太放在心上，所以呢他很可能将来就说这些要到外头的官呢、啊、他们很可能呢要经过一些挑选。为什么我这样讲？就说如果你的官都只是坐在北京，用北京的这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尤其是来看香港跟这个台湾的问题，你可以事实上证明这是完全是行不通的。那既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不通，你为什么不派一些真正了解香港这个澳门跟台湾的人然后由他们在任何官员到那个地方去发言的时候都要很谨慎的发言。所以我觉得这些尤其是香港就好像是中国古时候的边疆一下，突然之间你上面来了一个可能不是很大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替皇帝来巡视的这些官员，然后来随便讲一句话，下面就以为不得了是中央政策，其实中央并没有叫他这样做。所以我想像这样子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误会呢，中国北京他一定要很谨慎的来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的官员如果是碰到这个两岸三地的官员，连那个地方都不是很了解，不了解当地的人，而且我在讲像在台湾国台办以前就只跟一些很大的企业在这边在这边做结合，他都不了解中国台湾的中小企业的人是怎么想的。那当然人都是这样子啊，我是大官我就要跟那种大商家来往，但你就永远就不懂这些绝大部分95%以上的人是怎么想的。所以我想这个中国官方北京尤其在选官员的时候，在听取意见的时候，你们必须要非常仔细的去各层次的去聆听，然后呢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你的官员选出来的也要非常谨慎啊。谢谢国义。
是好的。那么我想顺着这个赵惠普先生的话题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周伟航教授，就是您在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其实北京的沟通方法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是不是也是造成目前这个台港两地的特别是年轻人对于北京反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的，我从两个层面来谈呢。第一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前提，就是中国式的沟通方法哈，所以中国式的沟通方法它会有一个预设，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中国啊，然后站在这个立场他就开始讲话啊，就是你应该站在喜欢我的立场来进行表述。可是现实来讲，就算大家一开始对于中国没有所谓特别的情感上的好恶，可是你用这种态度讲话的话，其实就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引起被沟通对象的一些出街的反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在北京包括对香港或是对台湾来释出一些消息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感受上的误区。什么样的感受上的误区呢？我不太清楚在大陆方面的年轻人是怎么样看待中央政府的政令。在台湾呢，还有香港，绝大多数的年轻世代他对于政府的所有的意见是抱持先天的反感，直接批判态度，其实对台湾政府和香港态度也都是一样。所以如果你采取一种教条式、宣教式的沟通态度的话，我提出了什么样的条件，我有什么样的要求，其实这些年轻人是不会买账，他会立刻批判你抱持一种反对立场，他会需要你先下来沟通，你先听过我们讲之后，你再来发表自己意见。那这对于北京的政治现实来讲，他是很难在港台两地做到这一点的我认为这是他在拳脚上比较难以施展的一个地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也再次提醒台湾的听众，如果您听到海峡论坛的这个节目，您可以马上拿出你的这个移动设备或是智慧型手机，在脸书的搜寻栏上进入 VOA China 就可以看到海峡论坛的现场脸书直播了。好的，我先接听新北市的田先生。田先生您好，请讲。
谢谢大家，晚安。我希望北京内地的政府对于香港的人民要多温和一点身段柔软一点特别是对于香港的房价这个北京的政府要多多帮忙把它调控下来， 这样对香港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帮忙。
好的，新北市的田先生也为北京提出这个建议，调低房价或许能够吸引香港年轻人。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今天节目来电的听众很多，但时间有限，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再接听一位新疆的马先生，新疆马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发言。
海峡两岸的听众同志们好，
嗯哼，
还有，还有两位嘉宾辛苦了，主持人你也辛苦了，好长时间没上你们节目了，我对那个关于港澳还有台，和大陆之间的那种误会啊，我觉得其实港澳还有台啊，他们长期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挺深的。他们对自我的要求比较高，就是对不像大陆上面的，大陆一般的年轻人啊，他的奉献还有内涵比较深，自由呢，太自我了呢，他就不会顾及整个民族的大义了。这一点呢，他慢慢跟西方学。
好的，谢谢新疆的马先生，因为你很久没参与，给你多一点的时间。不过接下来听众请稍微简短一些些啊。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不管是台独、港独还是疆独、藏独，他们能不能够成功，完全是要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能够继续强盛，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能够继续强大，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能够继续富强。假如不行的话，那就跟那个前苏联一样，瞬间就解体了。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浙江的穆先生您好，请说。浙江穆先生
来。哦，有一点就是说港台呢长期都有宣传，这是一个讲国民党也一样，反正在香港反正的是可以政治存在的，他那个长期从反共宣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共产党自己本身应对就非常呆板而且无能的，所以造成的印象就是在宣传这样，共产党又做一些可能他就说那些事情，比如说李旺良的事件，比如说李波的事件。对，
好的，谢谢穆先生。不好意思，你的讯号有点不太清楚啊，希望下次再给我们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能够把收音机关小一点。再接一位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为什么前年那个习近平叫那个杨振宁说不管那些那些
好的，不好意思，我得要打断台北黄先生的这个电话了啊。那因为我们第二个话题时间也是有限，我讲就请两位来宾综合回应听众观众们的评论，还有以这样一个问题，请两位来宾做第二个话题总结，就是哦，我们看到两岸目前啊有这个冰河期都不太沟通了，但是未来我们看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这个港独或台独思潮的河流，包括太阳花世代，还有香港的新独立世代进行一种思潮上的河流，或者是站在一起啊。然后面对这个在中国因为受这个爱国教育跟民族主义思想教育起来这些愤青们或小粉红们，未来这三地会不会有一个碰撞？我想请两位来宾进行这样的一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
好，那个我想这个会不会有碰撞？当然是有碰撞啊，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呢比成年以后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因为它的可塑性很强，而且它并没有摄入这个世界太深，所以它有的时候它不愿意去妥协，但是呢它也很容易达成共识。我打个比方，我曾经有机会在华盛顿带领海峡两岸的这些年轻人到美国来的时候，有台湾，有这北京，有上海的哦。我记得这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北京的年轻人就在讲，他说我们来的时候是从两岸三个地方，他三地就是上海跟北京，结果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所有的问题，面对这个比如说这个global warming 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到后来我们变成三个地方的人变成一个声音，而且其中更好更有一点蛮好笑的，就是 反而是北京跟台湾的人变成好朋友，因为北京跟上海的年轻人本身就有一些不同的矛盾，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就是年轻人的可爱之处啊。他们讲的你可以马上感觉到，就是说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啊。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在重要的地方用点心啊，这个年轻人是也很有希望的，不要把我们以前老一辈的观念带给下一代啊。谢谢，
非常感谢赵先生分享您具体和亲身的一个经验啊。周教授，第二个话题总结。
好的，谈到港独跟台独是不是可能会流哈，像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哈，就我们在观察台湾政治的脉络啊，不管你是港独或是台独啊，你就过去过往台独比较激进的脉络来说，一旦他们进入议会政治、选举政治之后，他们都会顺应着所谓主流民意来进行所谓的内部路线的调整啊。所以我认为，如果港独能够顺利进入议会路线的话，他可能也不会采取这么样的激进的一个模式啊。那能够进到议会之后，大家就开始进行所谓的协商，进行所谓的意见的整合。我认为这才是一个人类在政治上最有效率啊，真正能够产生实质作为的方法。否则单纯只是碰撞啊，往往只是有所损失而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的。
好的，非常感谢周教授。那么有关于台港独立思潮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呢，带您关注的是北京砸上了重金要吸引台湾的年轻人。人到对岸创业，台湾的年轻人究竟买不买账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